欧阳修、宋祁等。欧阳修、宋祁等，魏之谷是深州路泽人，为人正直有才华，考中进士，凭借著作郎的身份编修国史，多次升迁，担任魏尉少卿，兼任检校相王府司马。神龙初年任吏部侍郎，因母亲去世离职，守丧期满任晋州刺史。睿宗即位后，因他是旧部下而任命为黄门侍郎兼修国史。当时正建造金仙观和玉贞观，虽然正值盛夏，工程却十分紧迫。魏之谷进谏说，我听说古代的君主必定按时观察百姓的辛劳，百姓如果为粮食而辛劳，那么各种事物就会被荒废，所以说不要做无益的事来损害有益的事，又说不要违背百姓的意愿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李济说，季夏时节树木正当茂盛，不要砍伐，不可以大兴土木，这些都是振兴教化、治理国家、施政养民的根本。现在魏公主建造道观，想要借此树立功德，祈求福佑，但所占用的土地都是百姓的住宅，突然逼迫他们迁徙，扶老携幼，拆掉屋船瓦片，在路上哭喊，违背人情，违反天时，兴起无用的工程，推崇不紧急的事物，使人心动摇，议论纷纷。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想要如何安抚他们呢？况且国家有史册，国君的举动都会被记载，言语行动的细微之处怎能不谨慎呢？希望陛下下达明确的诏令，顺应民心，停止这项工程，虽然有所损失，但还不算太晚。意见没有被采纳。魏之谷又进谏说，自从陛下平定凶逆，安定国家，百姓仰首盼望，认为朝廷会有新政，如今风化教义日益衰败，国库空虚，民力疲惫，营建无休无止，官吏逐渐增多，各部门的侍补、员外、检校官已超过2000人，太府的绢帛已经用尽，太仓的粮食不够之用。我之前请求停止建造金仙观和玉贞观，至今也没有停止。如今水灾旱灾接连发生，五谷不收，从今到春天必定会有严重的饥荒，陛下用什么方法赈济呢？另外，突厥对中原为患已久，这些人不是可以用礼义诚信来约束的。虽然他们派遣使者请求和亲，但恐怕有豺狼之心，他们弱小的时候就顺从归附，强大时就骄横叛逆，等到月满马肥之时，趁着中国饥荒空虚，以和亲为机会侵犯边塞廷杖，又用什么来防备呢？皇帝赞赏他的正直，任命他为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玄宗当时在东宫，又兼任左庶子。先天元年任侍中，跟随皇帝在渭川打猎，献诗讽谏，皇帝亲自下诏褒奖答复，并赐予丝帛50段。第二年封为梁国公。窦怀珍等人阴谋作乱，魏之谷秘密揭发他们的奸谋，窦怀珍被处死，赐封200户，丝帛500段。玄宗觉得之前的赏赐太薄，亲手下诏再增加100户，表彰他的节操。这年冬天，诏令魏之谷主持东都吏部选拔事务，因称职而闻名，皇帝特别下诏赐予一套衣服，从此本宠更加深厚，由黄门监改任紫薇令。与姚元崇不和，被任命为工部尚书，罢免了宰相职务。开元三年去世，享年69岁。宋璟听说后感叹说，书相是古代的遗职，子产是古代的遗爱，兼具两者的大概是魏公吧。追赠幽州都督，谥号忠。他所举荐的环水县令吕太医、蒲州司公参军齐焕、右内帅齐曹参军柳泽、密卫宋尧、左补阙元辉、右补阙封西延、一阙卫陈希烈，后来都在当时有所名声。文宗大和二年，寻访他的曾孙魏楚讷授予襄阳县尉，与魏征、裴冕的后人一起被提拔任用。卢怀慎是华州人，大概是范阳的望族，祖父卢哲任临沧县令，于是成为临沧县人。卢怀慎在童年时就已不凡，父亲的朋友监察御史韩思燕感叹说，这个孩子的气量不可限量。长大后考中进士，历任监察御史。神龙年间升任侍御史。中宗到上阳宫拜见武则天，武后诏令皇帝每10天朝见一次。卢怀慎进谏说，从前汉高帝受天命每5天在岳阳宫朝见太公，因为从平民登上皇位，儿子拥有天下，尊荣归于父亲，所以这样做。 如今陛下继承先帝的基业，效法什么呢？况且应天门距离提相门才2里左右，骑兵不能列成行列，车辆不能并行，在这里多次出入，渔民万一有人冒犯车驾，即使治罪也来不及。我愚昧地认为应该遵循内朝之礼来侍奉太后，不必烦劳出入。意见不被采纳。升任又御史台中丞。尚书陈述实证说，我听说善人治理国家100年，可以克服残暴，消除刑杀。孔子说，如果任用我1年就可以了，3年会有成效。所以尚书说，3年考核一次政绩，3次考核后罢免昏庸，提拔贤明。从前子产在郑国为相，更改法令，公布行书，1年后百姓怨恨，想要杀他，3年后百姓感念他的恩德而歌颂他。子产是贤人，他施政尚且多年后才成功，何况是平常的才能呢？近来州牧、上佐、两级县令有的任职1-2年，有的3-5个月就调任，从不按政绩优劣考核，使得没有升迁的人侧耳倾听，踮脚盼望，投机钻营而不顾廉耻，又哪里有时间为陛下宣扬教化，体恤百姓呢？礼义不能振兴，户口更加流亡，仓库更加空虚，百姓日益贫困，正是因为这样。百姓知道官吏不会久任，不服从他们的教化，官吏知道升迁不远，不尽力办事，苟且的占据官位来积累资历名望，即使明主有勤劳天下的志向，然而侥幸之门开启，上下互相蒙蔽，难道能完全出于公心吗？这是国家的弊病。贾谊所说的执州还只是小问题，这种弊病如果不革除，即使和缓这样的名医也无能为力。汉宣帝综合考核名实，使国家安定，教化盛行，黄霸是优秀的2000担官员，就加官赐金，就地表彰他的才能，始终不肯调任。所以古代做官的人甚至传位给子孙。我请求都督、刺史、上佐、机令，如果任职没有经过4次考核，不得调任。如果治理有特别优异的成绩，或者加赐车马、皮裘、俸禄等级别，派遣使者亲临慰问，用喜书慰勉，等到公卿有空缺，就提拔他们来激励有才能的人。那些不称职或贪婪残暴的，免官回家，以表明赏罚的可信。从前唐尧、虞舜考察古代，设置官员只有100人。夏朝、商朝官员加倍，也能治理好。这就是精简官员。所以说官员不必齐备，只在于有才能，不要荒废各种官职，上天的事物要由人来代替。这就是挑选人才。如今京城各部门的员外官比过去多几十倍，近代以来从未有过。说不必齐备，那就是多余的了。要求他们代替上天行事，却大多不理政务，而俸禄的费用每年动辄亿万，白白耗尽府库的积蓄，难道这是治理国家的本意吗？如今民力极度疲惫，黄河、渭水漕运繁忙，还不能满足京师的需求，公司损耗，边境尚未安宁。假如水旱灾害造成灾荒，租税减少收入，边疆有警情，赈济没有收成，用什么来救助呢？不要轻视人事，要想到他的艰难，不要安于空缺的官位，要想到他的危险，这是谨慎对待细微之处。原来那些员外官都是一时的优秀干练之才，提拔他们却不发挥他们的作用，尊重他们的名位却不使用他们的能力，自古以来用人难道是像这样的吗？我请求才能可以担任州牧、上佐的都按正常升迁授官，让他们在四方效力，用治理的政绩来考核。有年老有病或不称职的，一律废除省去，使贤能和不孝明确区分，这是当务之急。至于贪图宠幸贿赂，欺侮官寡孤独，是施政的祸害。我私下看到朝廷内外官员有受贿享乐、贪污腐败、残害百姓的，虽然被流放贬黜，不久又被迁升复职，仍然担任州牧县令，被派往江淮、岭南、边远地区，表面上表示惩罚贬斥，内心却自暴自弃，依旧贪图财物，搜刮钱财，始终没有悔改之心。民主对待万物，应该公平而不偏私，用有罪的官吏去治理远方，这是对奸邪施恩而遗弃远方。偏远州县有何富于圣明的教化，却独自承受这些恶政呢？边疆之地，夷夏杂居，凭借险要地势骚扰， 而难以安定。官员如果没有才能，那么百姓就会流亡起来成为盗贼。由此说来，不能任用平庸之人，何况是奸猾的官吏呢？我请求因贪赃被罢黜的官员削除民籍，不录用数十年，不得重新录用。上书说表彰善良，憎恨邪恶，就是这个意思。奏书呈上后没有答复，升任黄门侍郎、渔阳县伯，与魏之古分领东都选官事务。开元元年晋升同紫薇黄门平章事，三年改任黄门监。薛王的舅舅王仙童欺凌百姓，县司查问定罪，薛王为他申诉，有诏令紫薇省、黄门省复合。卢怀慎与姚崇坚持上奏说，王仙童的罪状非常清楚，如果御史可疑，那么别人还有什么可信的呢？于是案件判决。卢怀慎自认为才能不如姚崇，因此事情都推让而不专断，当时被人讥讽为半时宰相。又兼任吏部尚书，因病请求退休，得到批准。去世后追赠荆州大都督，谥号文成。遗言推荐宋璟、李杰、李朝隐、卢从苑，皇帝感叹哀悼。卢怀慎清廉节俭，不经营产业，衣服器物没有金玉文起的装饰，虽然地位高贵，而妻子儿女仍受饥寒，所得的俸禄赏赐对于故旧亲戚毫不吝啬，随时散发，很快就用尽。前往东都主持选官时，随身行李只有一个布囊。病重时，宋璟、卢从苑去探望他，看到床上铺着破旧的草席和单薄的被褥，门上没有门帘，恰逢风雨来临，他举起席子自己遮挡。傍晚摆饭，只有两碗蒸豆，几杯蔬菜罢了。临别时握着二人的手说，皇上急于求治，但想国日久，渐渐对勤政有所厌倦，将有奸邪之人乘机而进了。你们要记住，到治丧时家中没有积蓄。皇帝当时将要巡幸东都，四门博士张燕上奏说，卢怀慎忠诚清廉，以正直之道始终如一，如果不加以优厚的赏赐，无法劝勉善行。于是下诏赐予他家丝帛100段，米粟200斛。皇帝后来回到京城，再度之间打猎，望见卢怀慎的家围墙低矮简陋，家人好像在做些什么，派使者去询问，回来报告说卢怀慎正在举行大祥之际，皇帝立即赐予他监帛，并因此停止打猎。经过他的墓，墓碑还未树立，皇帝停下车驾亲临观看，泫然流泪，下诏由官府为他立碑，命中书侍郎苏挺撰写碑文，皇帝亲自书写。儿子卢焕、卢毅。卢焕早年就修景自持，为官有清廉的名声，历任御史中丞，出任陕州刺史。开元24年，皇帝西回，驻留陕州，嘉许他良好的政绩，在官厅题写赞语说，专诚之重，分陕之雄，意计利物，内存匪功，思维国宝，不坠家风。不久征召为兵部侍郎。天宝初年任南海太守。南海是水陆都会，物产瑰丽珍奇，前任太守刘巨麟、彭杲都因贪赃败露，所以用卢焕代替他们。污吏收敛，中官经营世博的也不敢触犯他的禁令，边远习俗得以安定。当时人说，从开元以后40年，治理广州有清洁的人只有宋璟、李朝隐、卢焕三人。最后官至尚书右丞。卢毅事迹见忠义传。李元洪，字大刚，他的祖先是华州人，后世战及京兆万年，本来姓丙，曾祖父丙灿在隋朝任屯卫大将军，炀帝派他督管京城以西24郡的盗贼，善于安抚，能得军心。高祖与他交后，等到高祖率军入关，丙灿率众归附，被授为宗正卿、英国公，赐姓李。后来任左监门大将军，因他年老，允许骑马巡视宫禁。80多岁去世，谥号明。祖父李宽，高宗时任太常卿、陇西公。父亲李道广，武后时任汴州刺史，有善政。突厥、契丹侵犯河北，朝廷商议发河南兵攻击，百姓震动惊扰，李道广尽心安抚平定，百姓没有离散。升任殿中监、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封京城侯。去世后追赠秦州都督，谥号成。李元洪早年谨慎，出仕任雍州司户参军。当时太平公主权势震动天下， 百官都顺着他的意志行事。曾经与百姓争抢水碾，李元洪把水碾判还百姓。长史窦怀真大惊，催促他更改判决。李元洪在判决后大字书写：南山可以移动，这个判决不能动摇。改任郝志县令，升任润州司马，以办事干练闻名。开元初年，任万年县令，复议被认为公平，升任京兆少尹。诏令修治三府渠，当时王公、公主、权贵之家都在渠旁设立水碾，节水争利。李元洪命令官吏全部拆毁，分水灌溉渠下的农田，百姓依赖他的恩惠。三次升迁任吏部侍郎，恰逢户部洋洋，白之慎因之初调度失当获罪，被贬为刺史。皇帝寻求可以代理的人，公卿多推荐李元洪。皇帝想提拔他为尚书，宰相认为资历太浅，于是任户部侍郎。他逐条陈述利害及政治得失，皇帝认为他有才能，说可以担任辅弼大臣，赐予衣服一套，绢200匹。第二年就任命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清水县南。元洪当宰相时，严格规范法度，抑制投机钻营之风，夸耀求进的人都很怕他。5月5日在武成殿设宴，赏赐群臣成套衣服，特意将紫袍、金鱼带赐给元洪和萧嵩，群臣没有人能与之相比。当时废除了京官的职田，议论的人想设置屯田。元洪说，军队和国家情况不同，中央和地方制度有别，如果百姓没有徭役，土地荒废不耕种，用闲散的人手去耕垦荒地，节省粮饷运输，充实军用粮储，由此实行屯田，收益已经很久远了。如今百官所废除的职田总数不过一个县，没法集中，百姓的私田都是自己竭力耕种的，不能强行征收。如果设置屯田，就必须公私互相交换，调发壮丁，调发劳役就会使家业荒废，免除庸调又会使国家赋税亏缺，在内地设置屯田自古以来没有先例，恐怕得不偿失，只会增加烦扰和耗费，于是作罢。当初左庶子吴京担任史官，编撰《唐书》和《春秋》，没有完成，因为守丧离职。后来尚书请求完成这项工作，皇帝下诏允许他到集贤院完成修书。张说退休后，皇帝下诏让他在家修史书。元洪因此进言，国史记载君主善恶，国家政教得失，士官褒贬评判，前代圣君尤其重视。如今国家的重要典籍分散在几处，况且太宗曾在宫中另设史馆，就是为了保密和郑重，请命令张说带着史书到史馆，会同众人一起编纂记录。皇帝下诏同意。后来元洪与杜仙不和，多次在皇帝面前争辩，皇帝不高兴，将两人都免职，任命元洪为曹州刺史，又调任蒲州，他称病离职。后来以户部尚书身份退休，又重新启用为太子詹事。去世后追赠太子少傅，谥号文忠。元洪两代担任宰相，有清正的节操，他在执政的多年间从未改建过住宅，童仆和马匹都破败瘦弱，所得的封赏物品都用来周济亲族。宋璟曾感叹说，李公举荐宋尧的美德，罢黜刘晃的贪鄙，身为宰相，家中没有多余的积蓄，即使是季文字的德性又怎能超过他呢？杜仙是蒲州蒲阳人，父亲杜承志在武则天时期担任监察御史。怀州刺史李文简被人告发，皇帝下诏命杜承志推究查验，没有发现实据。李文简是宗室近亲，最终还是被判罪，杜承志被贬为方议令，后升任天官员外郎。他看到罗织冤狱兴起，便称病离职，在家中去世。从高祖到杜仙，五世同堂。杜仙尤其恭敬谨慎，侍奉继母非常孝顺，考中明经科，补任婺州参军，任期届满回乡，蜀吏用10000张纸赠别，杜仙只接受了100张。众人感叹说，从前清官接受一个大钱，和这有什么区别呢？任正县县尉，又以清正的节操显明。华州司马杨福是刚正不阿的人，常常咨询敬重杜仙。恰逢杨福升任大理正，杜仙正好因受牵连应当获罪。杨福说，如果让这样的人获罪，众人还怎么劝勉呢？将情况报告给执政大臣，因此杜仙被提拔为大理评事。开元四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到契西巡视屯田。 正逢安西副都护郭乾贯与西突厥可汗阿史那县镇守使刘侠庆相互控告，皇帝下诏命杜先立即审问。他进入突骑师的营帐，追查验证人证物证。突厥人将黄金送给杜先，杜先坚决推辞，随从说您出使极远地区，不能失去外族的心意，于是收下了，暗中埋在帐幕下，等到出境后才发文命令取出来。突厥人大为吃惊，越过沙漠追赶，没能追上便离开了。升任给事中，因母亲去世离职。正逢安西都护张孝松升任太原尹，有人说杜先此前出使安西，外族佩服他的清廉，如今还在怀念仰慕，于是皇帝夺情启用他任黄门侍郎兼安西副大都护。第二年，于田王尉迟逆勾结突厥各国反叛，杜先察觉了他的阴谋，发兵讨伐斩杀了他，同党全部被诛杀，改立了军长，于田于是安定。因公家光禄大夫，在边境镇守四年，安抚戎人，训练士兵，能够自我勤勉激励，被夷人和汉人所喜爱。开元十四年，被召回朝廷，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皇帝派宦官前去迎接，谒见后赏赐绢200匹、马1匹、宅第一区。与李元洪意见不合，被罢免为荆州都督长史，历任魏州刺史、太原尹。皇帝巡视北都，晋升户部尚书，允许他随从护驾。杜先率领当藩的卫士修缮三宫城，疏浚护城河，监督工艺毫不懈怠。皇帝听说后嘉奖他，多次赐书信褒奖慰劳，晋升礼部尚书，封魏县侯。开元28年去世，追赠尚书右丞相，派使者护送丧事，宫中拿出绢300匹赏赐给他，太常定谥号为真素。右司员外郎刘同生等人认为杜先的行为忠孝，谥号不够完备。博士裴总认为杜先此前曾穿着丧服接受任命前往安西，虽然为国勤劳，但未能尽孝。他的儿子上诉，皇帝下令有关部门重新考定，最终谥号为真孝。杜先有爱兄弟，对异母弟杜玉抚养非常优厚，他为人缺少学问，所以在朝廷议论时时常有失于浅薄，但能以公正清廉勤勉约束自己，孜孜不倦地这样做，从20岁时发誓不结交亲友，不接受馈赠，终身如此。去世后，尚书省和旧日的属吏送来复仪，他的儿子杜孝友一概不接受，以践行杜先平素的志向。杜先的族子杜鸿渐，杜鸿渐字之训，父亲杜鹏举与卢藏用隐居在白鹿山，因为母亲生病，与崔勉一同向兰陵人萧亮学习医术，于是穷尽了他的医术。历任又拾遗，玄宗东巡黄河，趁机打猎游玩，杜鹏举上父劝谏，最终官至安州刺史。杜鸿渐考中进士科，脱去布衣任阎王府参军，安思顺表见他为朔方判官。安禄山叛乱时，皇太子在平凉驻军，不知往何处去，商议打算出萧关前往封安。杜鸿渐与六城水运使魏少游、节度判官崔一、知度判官卢简金、关内延迟判官李涵谋划说，胡人扰乱纲常，两京覆没，太子在平凉练兵，但这里是散地，难以依靠。如今朔方是至圣之地，如果奉迎太子，向西赵令和、陇，向北联络回纥，回纥本来就是盟国，收揽他们的精兵，与大部队会合，击鼓南进，洗雪国家的耻辱，不是很容易吗？当即准备上报召集兵马的情况，并且记录军资、器械、仓库的总数，派李涵前往平凉谒见太子。太子非常高兴，恰逢裴冕从河西来到，也劝太子去朔方。而杜鸿渐与崔一到百草顿迎接拜见，劝说道，朔方是天下的精兵所在，灵州是用武之地，如今回纥请求和好，吐蕃归附，天下各城坚守等待亡命，即使有被贼寇占据的，日夜盼望官军，图谋收复，殿下练兵长驱直入，逆胡不值得消灭。太子高兴地说，灵武是我的关中，你是我的萧何。到达灵武后，杜鸿渐立即与裴冕等人劝太子即皇帝位，以维系天下人心，六次请求被采纳。杜鸿渐熟悉朝廷典章，采集就有礼仪，在城南设坛，提前一天拟好礼仪呈上。太子说，圣皇在远方，贼寇正猖獗，应取消坛场，其他按照所奏办理。太子即位，这就是肃宗， 任命杜洪建为兵部郎中、知中书舍人事。不久任武部侍郎，升任河西节度使。两京收复后，又任荆南节度使。乾元二年，襄州大将康楚元等人反叛，刺史王政脱身逃走。康楚元自称南楚霸王，乘机袭击荆州。杜洪建弃城逃跑，人们都向南奔逃，争抢船只，淹死的人很多。李、郎、尹等州听说杜洪建出逃，都逃窜隐匿到山谷中。不久，商州刺史韦伦平定了这场叛乱。过了很久，才召杜洪建入朝任尚书右丞，太常卿充任礼仪使。泰陵、建陵的制度都由杜洪建综合修正，因功封魏国公。他又建议说，州官说凶荒之年减省礼仪。如今正值大乱之后，百姓伤残，他们的婚葬仪仗，除非对国家有大功以及二等以上亲属，都不许供给。皇帝下诏同意。代宗广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久晋升中书侍郎。崔干杀死郭英义，占据成都。琼州牙将柏贞杰、泸州牙将杨子陵、建州牙将李昌奎发兵讨伐崔干，蜀地剑南大乱。皇帝命杜洪建以宰相身份兼任成都尹、山南西道剑南东川副元帅、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前往镇抚。杜洪建生性胆小怯懦，没有深远的谋略，晚年沉迷佛教，害怕杀戮。等到过了剑门，吸取张献诚失败的教训，忌惮崔干的雄武，先答应不杀他。见面后对崔干以礼相待，不敢加以谴责，反而把正事委托给他，每天与从事度亚、扬言纵情饮酒聚会，乘机推荐崔干为成都尹，而任命柏贞杰为琼州刺史，杨子陵为泸州刺史，各自罢兵。于是请求入朝，皇帝同意。等到见到皇帝，大力称赞崔干的威望谋略可以任用，应当为留后。进献宝器五床，罗锦十五床，射戟五弹，再次扶正。议论的人痛恨他助长祸乱，晋升门下侍郎。大历三年，兼任东都留守、河南淮西、山南东道副元帅，称病辞谢不救，又辞让山南、剑南副元帅，皇帝同意。大历四年，病重，辞去宰相职务，罢相三日后去世，享年61岁，追赠太尉，谥号文献。杜洪建从蜀地回来后，供养千名僧众，认为会有报应，士大夫们也效仿他。病重时，让僧人为他剃去头顶头发，一命依照佛教方式安葬，不起封土，不植树。张九龄，字子寿，韶州曲江人，七岁懂得写文章，13岁时写信求见广州刺史王方庆。王方庆感叹说，此人一定能成大器。恰逢张说被贬到岭南，一见面就优厚地对待他。为父亲守丧时哀伤过度，庭院中的树木生出连理枝。考中进士科，起初调任教书郎，以道谋一旅科对策得高等，任左拾遗。当时玄宗刚即位，没有举行交祀，张九龄建议说，天是百神的君主，王者由此承受天命。自古以来继承大统的君主，必定有交祀配天之礼，以洁净敬畏天命之心，报答所受之命。不能因为恩德未周遍，年成未丰收，就缺少这种礼仪。从前周公在交祭祀后祭以配天，是认为成王年幼，周公代行国政，仍然采用这种礼仪，说明不可废弃。汉丞相匡衡说，帝王之事没有比交祀更重要的。董仲舒也说，不举行交祀而祭祀山川，失去了祭祀的次序，违背礼制，所以春秋非难这种行为。我认为匡衡、董仲舒是古代知礼之人，都认为交祀之祭应当放在首位。陛下继承先圣的基业，至今已有五年，却没有举行隆重的报天之礼，考之于经书，恐怕于理未通。如今白骨风灯，鸟兽顺遂，夷狄归附，战事平息，却怠慢于世天，恐怕不能作为典范。希望能在冬至之日登上紫坛，陈列彩席，确定天位，这样盛典就不会有遗漏了。乖戾的政治之气会引发水旱灾害，天道虽然遥远，他的回应却很切近。从前东海错杀孝妇，天大旱了很久，一个官吏不明察，一个普通妇女死于非命，上天就昭示他的冤屈。 何况天下亿万众生，命运系于县令，生活依托于刺史，这些都是陛下与他们共同治理，尤其亲近百姓的人。如果任非其人，水旱的根由难道仅仅是一个妇人吗？如今刺史即使是京畿要郡，也少有精心选择的，江淮、龙蜀、三河等大府以外，逐渐有不当之人。从京官外放的人，有的自身有牵累，有的政绩不佳，用州郡长官的职位当作贬斥的去处；有的因为攀附权贵而窃居高位，等到事衰，就说他不称京职，外放为州刺史。武夫和留外官积累资历而得到官职，根本不考虑才能。刺史尚且如此，县令还值得一提吗？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治理根本的职务却被好径之徒所轻视，成璧的百姓遭不孝之徒侵扰，圣王的教化从此消沉，是由于不选择清明之官而造成的弊病。古代刺史入朝任三公，郎官出任县令，如今朝廷的士人只愿入朝不愿外任，从他们私利考虑，确实很自得。京师是衣冠聚集之处，名声出处，从容攀附，不费力就能成功，这就是大力在朝内而不在外。有才智的人都有求利之心，怎肯在处外做刺史县令呢？国家依赖才智之士来治理，却常常没有清明之官，这是因为陛下不以法令革除弊政。我愚见认为，为政的根本没有比重视郡守县令更重要的了。郡守县令受重视，则贤能之士可以施展，应该按科条规定他们的资历，凡是没有担任过都督、刺史的，即使考绩优异，也不能任侍郎、列卿；没有担任过县令的，即使有善政，也不能任台省郎官，给侍中、中书舍人。都督、刺史、县令，即使是远方任职的，也要使他们不至于十年都在外地。如果不这样做，而只是补救缺失，恐怕天下还是不能治理好。古代选拔士人只求称职，因此士人修养平时的品行，而不存侥幸之心，奸诈虚伪自然停止，流品不会混杂。现在天下不一定比上古治理的好，而事物每天比从前加倍，实在是因为不端正根本而在末节上玩弄技巧。所谓末节，就是吏部的章程条例，列举成千上万，舞文弄墨的人沉溺于文书，狡猾的吏员凭借奸邪而奋起。我认为最初创建部书是为了防备遗忘罢了，现在反而追求案牍的精巧而忽视人才，这就是所谓在中流遗失宝剑，刻舟求剑的做法。凡是称赞吏部有能力的，就说从县尉到主簿，从主簿到县丞，这是根据文书知道官阶次序，却不讨论他们贤能不贤能，难道不荒谬吗？吏部尚书、侍郎是因为贤能而授予的，难道不能了解人吗？如果了解人很难，选拔十人得到五人就可以了。现在拘泥于资格条例，根据资历分配官职，是为官职选择人，当初没有这个意思，所以当时人有评配的讥讽，官府没有获得贤才的实际效果。我认为选部的法规弊病在于不变革。现在如果刺史、县令精心考核所辖范围内每年应当选拔的人，让他们考察才干品行，可以进入流品，然后送交御史台，再加选择，根据所用人才的多少作为州县政绩优劣的标准，那么州县就会慎重举荐，可任官的英才就多，吏部依据他们的成果，就没有庸人泛滥了。现在每年选拔的人数以万计，京师的米物因此消耗，难道真有那么多诗人吗？全是冒名滥竽充数罢了。竟然用一首诗、一篇判词来判定是非，恰好使贤人遗漏，这是清明时代的缺失。天下虽然广大，朝廷虽然众多，如果让毁誉相混淆，听受不分明，那是就完了。如果知道他们的贤能，各有品级，每当一个官职空缺，不按资序任用，难道不可以吗？如果各司要职，让下等之人侥幸禁用，这就使得议论没有高低之分，只在乎得到与否。所以清义不能树立，明节不能修养，善事坚守志向却落后于时，中等人进取求官就容易改变节操。朝廷能用好的名声禁用人才，世人也用修养名声获得利益，利益所在，众人趋之。不这样，那么小者通过苟且求得，一变就成为阿斯；大者假借名分义理，再变就成为朋党。 所以对于用人不能不区分高下，高下有次序，就不能妄求。天下低士人必定会刻意修养身心，而刑罚政令自然清明，这是兴衰的关键。不久升任左补缺，张九龄自己有见识人才的能力，吏部考试博学鸿词科及选拔举人，他常与右拾遗赵东西一起考核排名，号称详尽公允，改任司勋员外郎。当时张说任宰相亲近器重他，与他通谱系，常说张九龄是后起词人之冠。升任中书舍人内供奉，封曲江县南，晋升中书舍人。恰逢皇帝封禅泰山，张说多引荐两省录事、主书以及自己亲近的代理官升山，越级升至五品。张九龄应当起草诏书，对张说说，官爵是天下公器，先看德望，后看功劳资历。如今登封告成是千载难逢的盛典，而清流之士被隔于特殊恩典之外，虚吏却滥竽充数得到张福，恐怕制书一出，四方失望。正在起草，还可以修改，你应该仔细考虑。张说说，事情已经决定了，闲言碎语不足忧虑。后来果然遭到非议，御史中丞宇文荣正推行田法，有所官白奏请，张说总是建议反对。宇文荣积怨不平，张九龄为其进言，张说不听，不久被宇文荣等严厉诋毁，几乎不免，张九龄也改任太常少卿，初为冀州刺史。因母亲不肯离开乡里，上表请求换任洪州都督，调任贵州，兼任岭南按察巡捕使。起初张说主持集贤院，曾推荐张九龄可被顾问。张说去世，皇帝想起他的话，召张九龄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主持院士，恰逢赐给渤海国的诏书，而写诏命的人没有能胜任的，于是召张九龄撰写，接到诏命即刻写成，升任工部侍郎，知制告，多次请求回乡奉养，皇帝下诏不许，让他的弟弟张九高、张九章任岭南刺史，每年允许乘一车回家探亲。升任中书侍郎，因母丧解职，悲伤过度，身体受损，有子侄生长在坐席旁，白鸠、白雀在树上筑巢。这一年，夺清起复任命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坚决推辞，不许。第二年，升任中书令，开始建议在河南开垦水田，兼任河南稻田使。上奏请求废除巡知资格，重新设置食稻采访使。李林甫没有学问，见张九龄文雅，被皇帝赏识，内心记恨他。恰逢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因斩杀可吐干的功劳，皇帝想任命他为侍中。张九龄说，宰相代天治理万物，有合适的人然后授予，不可用来赏功。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职不正。皇帝说，只给他一个名号怎么样？回答说，名位不可假借，如果平定了东北二鲁，陛下用什么再加赏？于是停止。又准备任命凉州都督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坚持说不可。尚书古代是纳言，唐朝多用旧相，不然也是历任内外重任，有德望的人担任。牛仙客不过是河湟地区的一个食点罢了，让他位列长伯，天下人会怎么说？又想赐予十封，张九龄说，汉法非有功不封，唐朝遵循汉法是太宗之制，边疆基础凉薄，修缮器械正是他的职责，陛下一定要赏赐，金帛可以，唯独不宜列地封赏。皇帝发怒说，难道因为牛仙客是韩氏就嫌弃他吗？你本来就有门第吗？张九龄叩头说，臣是边远荒僻的孤寒之士，陛下过分听信，因文学用臣。牛仙客从虚吏提拔，目不识书，韩信怀阴一个壮士，尚且修与将后，冠英同列，陛下一定要用牛仙客，臣实在感到羞耻。皇帝不高兴。第二天，李林甫进言，牛仙客有宰相之才，难道不能胜任尚书吗？张九龄是文吏，拘泥古意，有失大体。皇帝于是决定任用牛仙客，不再怀疑。张九龄既然违背皇帝旨意，内心恐惧，恐怕被李林甫陷害，借皇帝赐白羽扇，献俘自旷。末尾说，如果效用得当，即使杀身又有何计？又说，纵使秋气夺去，终感恩于乡中。 皇帝虽然优容回答，但最终还是以尚书右丞相罢免正事，而任用牛仙客。从此朝廷士大夫只知保持禄位，养育恩宠了。张九龄曾推荐长安尉周子亮为监察御史，周子亮弹劾牛仙客，引用了谶书中的话。皇帝发怒，在朝堂上打周子亮，流放让州，死于途中。张九龄因推荐非人获罪，贬为荆州长史。虽然因正直被贬，但不忧戚不满，只以文史自娱，朝廷称赞他是高流。很久以后，封始兴献帛，请求回乡扫墓，并是年68追赠荆州大都督，谥号文献。张九龄身体虚弱，有涵养，就立公卿都把护板插在腰带上，然后骑马。张九龄独自常让人拿着，于是设置了护囊，从张九龄开始。后来皇帝每次用人，一定说风度能像张九龄吗？当初千秋节恭王都进献宝镜，张九龄进献是件十章，名为千秋金剑录，以表达讽谏。语言挺之，猿人敬，梁生清，卢仪交好，世人称赞他们能始终如一的交情。等到做宰相，正值有大臣封爵，当时皇帝在位已久，逐渐懈怠政事，所以张九龄议论必定极力陈述得失，所推举引荐都是正人君子。武惠妃图谋陷害太子李英，张九龄坚持不同意。武惠妃秘密派宦官牛贯告诉他说，费力必然有心，您若相助，宰相可以长久做。张九龄斥责说，宫闱中怎能有外言，立即上奏，皇帝为之动容，所以最终在张九龄任宰相期间，太子没有祸患。安禄山起初以范阳偏将的身份入朝奏事，气焰骄横，张九龄对裴光庭说，扰乱幽州的就是这个胡儿。等到征讨西契丹战败，张守珪将他押送京师，张九龄在文书上批示穰苴出师而朱庄甲，孙武袭战犹路公平，张守珪军法施行，安禄山不容免死，皇帝不许，赦免了他。张九龄说，安禄山狼子野心，有反向，应该立即诛杀，以绝后患。皇帝说，你不要像王偃师石勒那样而害了忠良，最终没有采用。后来皇帝在蜀地想起他的忠义，为之流泪，并派使者到韶州祭祀，后赐财物抚恤其家。开元以后，天下人称曲江公而不称其名。建中元年，德宗赞赏他的风范气节，又追赠司徒。儿子张整服父丧，有节操品行，后来任伊阙令。恰逢安禄山攻占河洛，被攻陷，始终不接受伪官。贼平后升任太子赞善大夫。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也有名声，官至岭南节度使。他的曾孙张仲方，张仲方生而聪慧，他父亲的朋友高颖见到他认为奇异，说这孩子必定是国家的栋梁，如果我能得位，将提拔他。贞元年间考中进士，博学弘词科，任集贤校礼，因母丧免官。恰逢高颖任御史大夫，上表推荐他为御史，累升仓部员外郎。恰逢吕温等人因弹劾宰相李吉甫不实，获罪被斥退，张仲方因为是吕温的同党，不任荆州刺史。宦官夺取民田，张仲方三次上书申辩，最终归还给百姓，入朝任度支郎中。李吉甫去世，太常议事公议，博士尉迟坟请求是进献，张仲方携旧愿未消，于是上议说，古代的事法考核大节，略去细行，褒善贬恶，一句话就够了。考察李吉甫虽多才多艺，但邪魅取容，屡制台府，少信一谋，事无成功。而且兵器是凶器，不可由我们首先使用，至于讨伐有罪，则邀功求成。如今内有贼害辅臣的盗贼，外有怀毒蝎之心的臣子，军队暴露原野，农民不能耕种，妇女不能养蚕，耗尽赋税牲畜，尸江血流，骨骸成山，毒痛之痛，呼天无辜，灾祸的根源始始于李吉甫。又说李吉甫平易柔和宽厚，名不副实，请等平定蔡州后再议。宪宗正用兵，厌恶其言语丑恶攻击，贬为遂州司马，逐渐升任河南少尹、郑州刺史。敬宗即位，李成辅政，引荐他为谏议大夫。 皇帝当时下诏让王波建造进度舟30艘，估计要用半年的运费。张仲方在延英殿觐见，坚持见证，皇帝为他减去了2/3。又下诏驾幸华清宫，张仲方说万圣出行必须备好保卫，轻率则失去威重。皇帝不听，但仍然慰劳他。户县县令崔发因侮辱宦官被下狱，遇到大赦却不见宽宥。张仲方说恩泽遍及天下，给予昆虫却不能施行于御前吗？崔发因此得以不死。大和初年出任福建观察使，召回升任左散骑常侍。李德裕执政，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李德裕罢相，又拜常侍。李训事变，大臣有的被杀，有的被囚禁。第二天，群臣到宣政殿朝谒，殿门不开。群臣错立在朝堂，没有官吏足以暂礼等候，很久才半扇门开。使者传召张仲方说：“有诏，可任京兆尹。”然后门开，传唤仪仗。当时将相被族灭，头颅和尸首纵横，张仲方都秘密派人辨认尸体。不久允许收葬，所以尸骨不相混乱。不久禁军骄横，多干扰政事，张仲方势力窘迫，不能有所绳合。宰相郑谭另用薛元赏代替他出任化州刺史，召入受秘书监。很多人说郑谭帮助李德裕排挤张仲方不用，郑谭于是拟任成郎上报。文宗说侍郎是朝廷划选，他任州牧刺史时无政绩不可得，只封曲江县伯，去世72岁，赠礼部尚书，谥号成。张仲方正直有风节，既然驳斥李吉甫的谥号，世人认为他的话不公正，最终未能显达。死后很多人为他伤感。当初高祖在隋朝做官时，太宗正年幼生病，在阴阳佛祠刻玉像以求长寿，时间久了磨损模糊。张仲方在郑州命令官吏修治保护，刻石上报，流传于当时。韩修，京兆长安人，父亲韩大志任洛州司功参军，他的兄长韩大明在武后时期任凤阁舍人。凉州都督李行包被部下告发谋反，下诏让韩大明审讯。有人说李行包是皇室禁属，武后意欲除掉他，不要声明他的冤屈，恐怕连累您。韩大明说岂能顾惜自身而让人冤死呢，到那里就查验释放了他。武后发怒，派御史重新审理，最终杀了李行包，而韩大敏被赐死在家中。韩修擅长写文章，被推举为贤良方正科。玄宗当时还是太子，让他逐条回答国家政事，他与教书郎赵东西一起考中乙科，被提拔为左补阙兼判主绝员外郎，升任礼部侍郎，掌管起草诏令，出京担任国州刺史。国州距离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都很近，皇帝出行经过时常常要征收马料，韩修请求将这项负担平均分摊到其他州郡。中书令张说说免除国州的赋税而转嫁给其他州，这是地方官为自己谋取私惠罢了。韩修再次坚持争论，蜀吏提醒他恐怕会违背宰相的意图。韩修说刺史有幸了解百姓的困苦却不加以救助，这难道是治理之道吗？即使因此获罪，我也心甘情愿。最终按照韩修的请求执行。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后担任工部侍郎，掌管起草诏令，升任尚书右丞。侍中裴光庭去世，皇帝命萧松举荐替代的人，萧松称赞韩修的志向品行，于是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修正直宽厚，不追求仕途进取，担任宰相后天下人都称赞他称职。万年县尉李美玉有罪，皇帝打算将他流放岭南。韩修说县尉是个小官，所犯的也不是大恶，如今朝廷有大奸臣，请先惩治他们。金吾大将军程伯宪依仗恩宠而贪婪，住宅车马超越礼制，臣请求先处置程伯宪，再处置李美玉。皇帝不答应，韩修坚持争辩说小罪尚且不能容忍，大奸臣却搁置不问，陛下如果不流放程伯宪，臣不敢奉诏。皇帝无法改变他的意见，他大抵就是这样刚正不阿。当初萧松认为韩修性格柔和容易对付，所以推荐了他，但韩修有时在政事上纠正萧松， 萧嵩心中不平。宋璟听说后说，没想到韩修能这样，这是忍者的勇气啊。萧嵩宽厚随和，韩修刚直严厉，对于时政得失他无不直言不讳。皇帝曾经在院中打猎，有时大举奏乐，稍有过度就会看看左右说，韩修知道吗？不久韩修的奏书就送来了，皇帝曾对着镜子默然不乐。左右侍从说，自从韩修入朝，陛下没有一天高兴过，何必这样忧愁，不把他赶走呢？皇帝说，我虽然消瘦了，但天下却丰足了，况且萧嵩每次奏事一定顺着我的意思，我退朝后考虑天下事，睡不安稳。韩修陈述治国之道，多直率批评，我退朝后考虑天下事，睡觉一定安稳。我用韩修是为了国家啊。后来韩修被罢去宰相，改任工部尚书，升任太子少师，封宜阳县子，去世时68岁，追赠扬州大都督，谥号文忠。宝应元年追赠太子太师，他的儿子韩浩、韩洽、韩红、韩红、韩晃、韩浑、韩回都有学问名望。韩浩任万年县主簿，因抄没王弘家产时私自侵吞财物，被金兆尹先于众通弹劾，流放寻州。韩弘任司库员外郎，与韩弘都因受牵连被贬官。韩弘后来任化州长史，韩浑任大理司职。安禄山攻陷京城时，他们都落入叛军手中，叛军强迫他们做官，韩浩与韩弘、韩弘、韩晃、韩浑逃出，准备奔赴皇帝行在。韩浩、韩弘、韩浑以及韩弘的四个儿子又被叛军抓获杀害。韩弘善于结交朋友，有节操义气，在当时很有名望，见到他的人都为之流泪。肃宗因他们是大臣之子而能死于国难，下诏追赠韩浩为吏部郎中，韩弘为太常卿，韩浑为太常少卿。韩弘在上元年间去世，官至谏议大夫。韩洽官至殿中侍御史。韩晃字太冲，凭借恩荫补任左威卫齐曹参军。至德初年到山南避难，采访十里城昭上表推荐他担任通川郡长史，改任彭王府咨议参军。当初韩弘掌管起草诏令，应当起草任命王瑜的诏书，没有说好话，王瑜怀恨在心。等到王瑜执政，韩晃兄弟都被贬为闲散官员。王瑜罢相后，韩晃才被提拔为殿中侍御史，三次升迁任吏部员外郎。他性格刚强正直，通晓历事，主管南曹五年，布册文书详尽周密，又升任给事中，掌管兵部选官。当时有强盗杀死富平县令为当，强盗隶属北军，于朝恩偏袒凶犯，上奏请求免其死罪，韩晃坚持依法处置，最终罪犯伏法，升任右丞，掌管吏部选官，以户部侍郎身份判度之。自从至德年间战事兴起，各地赋税没有节制，国库输送往往隐瞒侵吞，韩晃简述管制下属及四方输送官员，犯法者依法严惩不贷。正值连年丰收，战事少息，因而储备的粮食布帛逐渐充实，但他审查案卷严苛苛刻，人们也多有怨言。大历12年秋天，大雨毁坏庄稼1/10，金兆尹离干报告情况，韩晃恐怕朝廷减免赋税，坚持上表说情况不实。戴宗派御史巡视查实，实际损毁农田30000余顷。起初渭南县县令刘藻依附韩晃，说本县农田无害，御史召集查验，结果与刘藻所说一致。戴宗又派御史朱敖复查，损毁农田3000顷。戴宗发怒说，县令是养育百姓的，农田受损却不闻不问，哪里是体恤民隐的心意。将刘藻贬为南浦县员外尉，赵济也被贬为丰州司户员外参军。当时大雨毁坏了河中盐池，韩晃上奏说盐池出产瑞盐，戴宗怀疑，派谏议大夫蒋震查访实情，蒋震畏惧韩晃，回来后向戴宗祝贺，并请求建立祠庙，戴宗下诏命名为宝应灵庆池。德宗即位后厌恶韩晃苛刻搜刮，改任他为太常卿，议论者不满意，于是外放为晋州刺史。不久升任浙江东西道观察使，不久又任检校礼部尚书、镇海军节度使。他安抚百姓，平均租税，不 不到一年，境内治理得很好。德宗在奉天时，淮河、汴水一带骚动不安，韩晃训练士兵，分兵驻守河南。德宗移驾凉州后，韩晃又进献缣帛10万匹，请求率镇兵3万协助讨伐叛军。德宗下诏嘉奖慰劳，升任检校尚书右仆射，封南阳郡公。李希烈攻陷汴州，韩晃派部将王七耀、李长荣、百良器率精兵10000人进军讨伐，驻扎在睢阳。这时叛军已攻打宁陵，王七耀等人击退他们，漕运道路没有受阻，保全安定东南地区。韩晃功劳很大。当时李须有罪，韩晃往往立即处死，毫不宽待，人们感到奇怪。韩晃说，元朝本来是个边辈小吏，因擒贼有功劳，聚集同类造反，这些人都是乡县中的狡猾之徒，不如杀掉他们，任用年轻人，这样他们珍惜身家性命，就不会作恶。又因为贼寇没有牛酒，就不会聚众结伙，于是禁止屠杀耕牛，以断绝他们的图谋。婺州属县有人犯法，连坐邻居处死数十上百人，又派官员分头巡查境内，有嫌疑的一定处死，一次判决就是数10人，下属都忧愁恐惧。听说京城尚未平定，韩晃就关闭关隘桥梁，禁止牛马出境，修筑石头城5座，从京口到玉山，拆毁上元县道观、佛寺40处，修建城墙，从建业到金线山，城楼建垛相望。他认为朝廷会像永嘉年间那样难度，在石头城设置馆舍数10处，挖水井都是百尺深，命令天将丘岑督工，每天数千人。丘岑虐待民工，朝令夕办，连先人的坟墓都被挖掘铲平。建造楼船3000艘，率领水军从海门大举检阅，直到深浦才返回。追回李长荣等人，派亲信卢父担任宣州刺史，增修营垒，训练长兵器，销毁钟鼎，铸造兵器。陈绍游在扬州率甲士3000人临江大举检阅。韩晃也率兵到金山，与陈绍游会面，互相赠送金银丝帛。然而韩晃手握重兵，拖延不前救难，但调运粮食不薄，接济朝廷的却络绎不绝，当时确实依赖他。李胜正屯兵渭北，韩晃运粮馈赠，船上放置10张弓弩，相互警戒护卫，贼寇无法劫掠。当初漕船到江边，韩晃对辽属说，天子蒙尘是臣下的耻辱，于是亲自扛起一袋粮，将佐们争相背负。贞元元年，加授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江淮转运使，封镇国公。因修筑石头城，人们纷纷传说他有觊觎朝廷的意图，连德宗也怀疑他。恰好李泌再三辩解，德宗的疑虑才消除。贞元二年，改封晋国公。同年入朝，韩晃年辈既高，官位显达，颇为傲慢，对待新晋当权的人不能使他们满意，众人怨恨他。晋县陷于钱500余万民，德宗下诏加授度支诸道转运、盐铁等使。又成元秀叛度之时，因官府地区旱灾，请求运输江南租米西上供给京师。德宗委托韩晃专门督办，但元秀畏惧他刚愎自用，难以共事，请求从江边到扬子由韩晃主管，扬子以北由自己主管。韩晃因此怀恨元秀。恰逢元秀因京师钱重货轻，调发江东盐监院钱40万名入关。韩晃欺骗上奏说，运钱到京师大概花费10000才能送达1000，不可听从。德宗责备元秀，元秀说，1000钱的重量与1斗米相等，运费300文即可送达。德宗以此告知韩晃，韩晃坚持认为不可。到这时，韩晃诬告元秀运送粮食给资清李纳、河中李怀光。德宗发怒，不再调查核实，将元秀贬为雷州司户参军。左丞董进对宰相刘孜起印说，先前官府用兵正值蝗灾旱灾，元秀不增加一副，而军需都得到供应，可称得上劳苦功高之臣。如今无罪被贬，刑罚过滥，使人恐惧，假如权臣得逞其志，诸位为何不请求三司审理？刘孜其应不能采纳，给侍中原高尚书直言申辩。韩晃指责他是同党，奏书被搁置不答复。刘玄佐不入朝，德宗秘密诏令韩晃去劝说他。当韩晃经过汴州时，刘玄佐素来畏惧韩晃，以属吏之礼参见。 韩晃推辞不敢当，于是与他结为兄弟，入府拜见他的母亲，设宴奏乐。饮酒时，韩晃说，应当早日朝见天子，不能使老夫人白发苍苍与儿媳子孙都困守宫噎。刘玄佐感动醒悟，韩晃以前20万名为刘玄佐置办行装，又用20万匹犒赏军队。刘玄佐入朝后，韩晃推荐他可以担任边防事务。当时两河休战，韩晃上言吐蕃窃据河黄夷酒近年逐渐衰弱，而西边靠近大石，北边防御回鹘，东边对抗南诏，分兵外战，在河陇的兵力不过5-6万，如果朝廷任命将领率10万人驻城于梁、善、陶、魏，各置兵20万守御，臣请求用本道财富供给军需，提供3年费用，然后营田积粟，且耕且战，那么河陇之地可以轻易收复。德宗认为他说得好，于是询问刘玄佐，刘玄佐请求前往。恰好韩晃病重，张延赏上奏请求裁减州县冗官，收取俸禄，招募战士西征。刘玄佐担心张延赏削减经费，借口吐蕃没有挑衅，不可亲近，于是称病。德宗派宦官慰问，刘玄佐卧床接受诏命。张延赏知道不能任用，于是作罢。韩晃不久去世，享年65，追赠太傅，谥号忠肃。韩晃虽然是宰相之子，但生性节俭，衣裘被褥10年更换一次，酷暑不直善，居处简陋，仅能遮蔽风雨。门前应当列戟，因父亲时的宅门不忍毁坏，于是不申请。厅堂原本没有厢房，弟弟韩回稍加增补，韩晃看见立即撤去，说先父能容身，我们奉守常恐失去，如果毁坏修缮即可，怎敢改建而损伤俭德。身居高位，清廉极恶，不为了女经营家产。从开始做官到担任将相，乘坐的5匹马没有一匹不是老死在马槽下。喜欢弹琴，书法得到张旭笔法，绘画与宗人韩干不相上下，曾自称不能定笔，不可谈论书画。因不是当务之急，所以自我隐晦，不传给他人。善于研究周易、春秋，著有通历及天文世序议各一篇。当初叛夺之时，李胜以皮匠身份报告军务，韩晃以礼相待，让他儿子拜见李胜，后赠器物步帛鞍马。后来李胜终于立下大功，韩晃幼年已有美名，所交游的都是天下豪杰。晚年更加苛刻残忍，所以议论者怀疑他伪装以求进取，得志后则强横放肆，大概是他的本性。儿子韩群、韩高，高最终担任国子司业。高字仲文，秉性庄重厚道，有大臣的气度，由云阳县尉应试贤良方正科获得优等，被任命为右拾遗，多次升迁后担任考公员外郎。父亲去世，德宗派使者慰问，让他撰写父亲高的形状，他哭泣着接受命令，立即起草数千字的形状进城，皇帝称赞他。扶桑期满后，宰相拟任他为考公郎中，皇帝又加授他之至高的职务，升任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号称称职。不久受任京兆尹，上奏任命郑峰为仓曹参军。郑峰是苛刻搜刮的官吏，却劝说高搜罗府库中的所有杂钱，折算购买粟麦30万石献给皇帝。高对此很高兴，上奏任命郑峰为新平县令。贞元14年，大旱，百姓请求减免租税，高的府库已经空虚，内心忧虑恐惧，上奏时不敢据实报告。恰逢宦官出入，百姓拦路申诉，事情传到皇帝耳中，高被贬为抚州员外司马。不久改任杭州刺史，入朝任尚书右丞。王叔文掌权，高憎恶他，对人说，我不能侍奉新贵。堂弟业将这话告诉王叔文，王叔文发怒，将高外放为鄂越祈免观察使。王叔文失败后，立即受任节度使，改任镇海节度使，入朝任户部尚书，历任东都留守、中武军节度使。大致以简约简朴为治政原则，所到之处都有政绩。召入朝廷任吏部尚书，兼太子少傅。庄献太后去世，充任大明宫留守。穆宗因他是旧日师父，加授检校尚书右仆射，不久转为实职，又升任左仆射。 长庆四年再次任东都留守，在途中去世，享年79岁，追赠太子太保，谥号为真。高相貌像父亲，父亲去世后不再照镜子，天生通晓音律，常常说年长以后不愿听音乐，因为家中事务大多能预先知道。听到弹琴弹到止息时，叹息说：“美啊，嵇康创作这支曲子大概正当劲，为交替之时吧。”他的音调以商音为主，商音代表秋天，秋天是上天将要摇落肃杀的季节，那是一年的末尾吧。晋朝承继金运，商音又是金声，这就是知道魏国将要衰落，而晋朝将要取代的原因。放缓那商弦与公音相同，是臣子侵犯君主的含义，可知司马氏将要篡位。王陵、吴秋俭、文清、诸葛诞相继担任扬州都督，都有复兴的图谋，都被司马懿父子杀害。嵇康因为扬州是过去的广陵之地，王陵等人都是魏国大臣，所以给这支曲子取名为《广陵散》，是说魏国的散亡从广陵开始。止息的意思是晋朝虽然突然兴起，也将终止于此。那哀伤愤懑、急躁局促、悲痛凄惨、胁迫逼迫的声音都在这支曲子里了。永嘉之乱，他的征兆就在这里了。嵇康为躲避晋，未知祸，假托鬼神，以等待后世的知音。回自幼身，平门因补任洪文生，满一年后参加吏部侍郎的调选，达西巡因门第声望压制他，受任张怀太子灵令，他没有怨恨的表情。安禄山叛乱，家中七人遇害，回到江南避难，吃素食，不听音乐。乾元年间受任睦州别驾，刘晏上表举荐他为屯田员外郎，主持养子刘后事务，召入朝廷任谏议大夫，与补阙李翰多次上奏章议论政事得失，升任知制告。因与元载交好获罪，贬为邵州司户参军。德宗即位，启用为淮南处置使，再次任谏议大夫。刘晏被治罪，天下钱粮归尚书省管理，但省司废置已久，没有纲纪，没有人能总管其事，于是提升回为户部侍郎，主管度支。回上言将淮七处监署，每年铸钱45000名运往京师，工时用料和运转费用，每名折算2000文，这是成本比钱币面值高一倍。如今商州洪崖也出产铜，而洛源涧废置已久，请求开山取铜，就在旧监署设置10座熔炉铸造，每年可得钱72000名，估算费用每名900文，那么收益可以超过成本了。江淮期间请全部罢除。又说天下铜铁冶是山林胡泽的利益，应当归君王所有，请求全部隶属盐铁使。皇帝听从了，又罢免省中吃闲饭的胥吏2000人，在长安、万年两县各积存粮食数10万石，根据年成封欠而发放或收购，所以百姓不愁粮食。回与扬言交好，扬言获罪，回内心不安。不久，高尚书为扬言辩罪，皇帝怀疑是回指使，将回贬为蜀州刺史。新元元年入朝任兵部侍郎，转任京兆尹。贞元十年在国子祭酒任上去世，追赠户部尚书。再曰人们建立功业，没有不开始时锐意进取精于谋划的，到了中途就逐渐懈怠，最后就散漫不振了。看唐玄宗开元时期励精图治，元老重臣举动都受尊重敬畏，所以姚崇、宋璟言听计从，用力不难，而功业已成。到了太平日久，左右大臣都是皇帝亲自拾拔，亲近而轻视他们，志得意满而骄傲。而张九龄觐见更加恳切，皇帝更加不听。志满意得就会忽视谋略，意气骄横就喜欢软熟，憎恶刚直，虽然用力很多，但考核功效远不及姚、宋了。最终胡人小儿扰乱中华，皇帝自身流亡边地。这不是天运，也是人事导致这样的。像知谷等人都是宰相人选，假使在天宝年间，难道能有补救吗？